当陈友谅的水军不断取得胜利时，他的部下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投降了朱元璋。这个消息让陈友谅惊呆了。所谓洪都呢，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呢，就有洪都新府之言。这个地方对陈友谅太重要了，因为他的吴国首都呢在江州，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这两个地方有多近呢？去过江西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相当于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呀安了个钉子，他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出乎意料的是呢，这次陈友谅没有匆忙进攻，从他一贯的军事风格来看呢，他是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可是这次的情况不同，他吸取了教训，要准备好一切再去作战。他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和朱元璋从至正21年打到至正22年都是小打小闹，他没有这个心情啊和贫农朱元璋再闹下去了。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在此之前呢是必须忍耐。朱元璋啊，你终究会露出破绽的。他确实等到了这个机会。至正23年2月，张士诚呢突然向朱元璋北边邻居韩林儿和刘福通发动了进攻。他攻击的是韩系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安丰，就是现在咱们安徽的寿县。更为致命的是呢，韩林儿和刘福通啊都在城中，一旦城破他们就完了。张士诚攻击韩林儿的原因呢很简单，他已经在至正17年投降了元朝，现在他是正规的元朝政府军了，和坏事做尽做绝还敢洋洋得意的陈友谅相比啊，他是个软骨头。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之后不久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号吴。哎呀，不愧为私盐贩子。刘福通呢正在绝望之中，徐寿辉是红巾军系统的，可是他不在了，还能指望谁呢？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就是这样的下场，只能靠朱元璋了。虽然自己没有把都元帅的位置封给他，但相信他还是能念在同是红巾军的面子上来救我的。他向朱元璋啊送出了求救信，朱元璋收到了，他找来了刘基商量这件事。刘基不说话，先问朱元璋的意见。朱元璋认为一定要救，原因有二：其一，自己也是红巾军，而且韩林儿呢从名义上说还是自己的皇帝；其二呢，最关键的是安丰是南京的门户，如果安丰失守，南京也会受到威胁，唇亡齿寒呐。这又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而且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朱元璋本人，但刘基反对。他能用什么理由反对呢？ 刘基呀、与朱元璋针锋相对，对朱元璋的两点理由做了逐条批驳。首先，韩林儿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去救韩林儿，不救出来还好，救出来了怎么处理呢？其次呢，安丰失守是小事，如果陈友谅趁机打来该怎么办呢？真是难以抉择呀。朱元璋经过苦苦思考，决定还是采取自己的意见，出兵安丰。刘基十分少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拉住朱元璋的衣袖不让他走，一定要他放弃进攻安丰的计划。朱元璋啊，是一个顽固的人，长久以来呢，他的感觉都是对的，这次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感觉。从这件事情上看，刘基啊，就会发现此人确是奇才呀、不但懂得天文地理，厚黑学水平也丝毫不低于陈友谅。他明白，要想避免弑君的恶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君主自己死掉。刘伯温的名声啊，那并不是白白得来的，而朱元璋当时，您注意啊，这个词儿啊，当时在这方面的水平明显不如刘基。朱元璋终于率领他的大军出发了，大错是就此铸成啊。与三年前他站在狮子山上看着陈友谅一样，此时陈友谅也在江州看着他，一股强烈的喜悦感冲击着陈友谅，机会终于到来。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朱元璋去了安丰，陈友谅对他的行动是了如指掌，但令人费解的是呢，他居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是一个难解之谜。后来呢，军事分析家们往往以他反应迟钝、判断错误来解释，然而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作为陈友谅的忠实同盟，张士诚在此时攻击安丰，本来就带着威胁应天的意味。在之后的战争进程中呢，他还会给朱元璋设计一个圈套，一个大大的圈套。至正23年3月初1，朱元璋出发救援安丰。他此行的战果可能是呢，一，安丰解围成功，韩林儿和刘福通得救啊，那么他呢将获得巨大的威望，韩林儿从此成为他的傀儡。二呢，安丰失守，韩林儿和刘福通呢死去，他将不受任何人的管辖。3月13日，朱元璋到达了安丰，并且得到了他最后的战果。安丰失守，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却于乱军中被他救了出来。这是一个让朱元璋啊哭笑不得的结果，不但没有守住门户，反而多了个累赘。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经向他张开。陈友谅 正在饶有兴趣地看着朱元璋的表演呢，并准备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是的，安丰还不够，远远不够。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必须找一个地方，让朱元璋耗尽他的全部力量，然后再与他决战。洪都背弃了我，我却没有攻击洪都。不是我不想，只是时候未到。在此之前呢，我只能忍耐。当你被那张罗网困住的时候，就是我出击的时候。朱元璋，我改变了主意，我不赶你走，我要杀了你。敢与我为敌的人，只有灭亡意图。朱元璋带着失望的情绪踏上了回应天的路。看着身边的这个韩林儿啊，不知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呢，张士诚的军队并未就此罢手，在朱元璋撤退的路上，他们组成小股武装，对朱元璋的数万大军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个让人厌烦的私盐贩子呀，这种不打不逃的游击战术让朱元璋很是恼火。于是呢，他做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进攻泸州。朱元璋终于钻入了圈套。泸州呢，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此城啊非常坚固，而且有张士诚的重兵把守。朱元璋的打算很明显，攻下了泸州，就打开了通往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的道路。这也可以算是此来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吧。但徐达呢，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在朱元璋的营帐中啊，徐达反复陈述着他的主张。救援安丰已经是失策，而现在进攻泸州，坚城之下必然难克。如陈友谅此时出兵，必有不测之祸。朱元璋呢，却不以为然。自己出军安丰啊，陈友谅是毫无动静啊，此人见识不过如此，有何可惧呀？徐达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朱元璋突然大喝一声，打断了徐达，他的眼中燃烧着怒火。此行不但毫无建树，还给自己弄来个不清不楚的领导，如此狼狈，回去有何面目见刘基呀？他下定了决心，你不用再说了，我决心已下，必取泸州，出征。与此同时呢，被朱元璋认为毫无见识的陈友谅，正在他的行宫里最后一次打量了他的王宫啊。在他身后站着汉军的所有高级将领，他一刻也没有闲着。在这里的几十个日夜里啊，他已经动员了这个最强大战争机器里的所有潜力，组成了60万大军，将乘着无敌的战舰对朱元璋发起最后的攻击。再也不用忍耐了，朱元璋，你的末日到了。他端起了酒碗，对着他的将领们说出了最后的话：此次出征，我军空国而攻，是取不留后路，破釜沉舟之意。此战 有进无退，有生无死，荡平诸逆，只在一，天下必为我大汉所有。他一饮而尽，将酒碗碎之于地。出征，两支军队从不同的起点，向着不同的目标出征了，但他们终将到达那宿命中的战场，迎接最后的决战。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至正23年，也就是1363年4月，陈友谅率领他的军队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征程啊。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一个人来到了洪都，他是受朱元璋委派来此地镇守的，这个人叫朱文正。此人呢是朱元璋的亲侄子，由于洪都的位置很重要，不容有失，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朱元璋会把镇守洪都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这个嘴上还没有长毛的家伙。他不过呀是个纨绔子弟，这是朱文正啊还未上任前人们对他的评价。从实际情况来看呢，这个评价并没有错。这位朱文正同志一到洪都啊，就流连于烟花之所，整日饮酒作乐，还谱了曲儿，让侍女们日夜排练。而军事布防等重要工作呢，则交给下属操办，自己呀，并不打理。他的所作所为啊，十分符合花花公子、败家子儿、浪荡子弟等不良形象的典型特征。每次看到朱文正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属下呢只能摇头叹气，这真是个大爷呀，什么也指望不上他了，洪都危矣。陈友谅第一个进攻的目标正是洪都。后人一直为陈友谅的这个决定啊不解，为什么不直接进攻应天呢？这样朱元璋将腹背受敌，不堪一击啊。陈友谅为什么现成的便宜不捡呢？这似乎是个很难解释的问题，但我相信在陈友谅那里啊，这个问题很好解释。陈友谅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一定会进攻洪都，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人，一直都在背叛和欺骗中生活，对这些东西呢并不陌生。洪都的投敌对他而言应该并不是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像他这样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被人背叛。对一个人而言呢，他最厌恶的往往就是自己所擅长的，属于我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攻下洪都呢，就可以教训那些背叛我的人，让他们懂得对我陈友谅要绝对忠诚，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是这类人的通病。当然了，攻下洪都还有很多好处，此处呢可以作为进攻应天的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攻击不利呢，也可以控制下游，徐图再战。纨绔子弟朱文正的各种轶事自然也就传到了陈友谅的耳朵里。 这对他而言呢，又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攻下洪都，易如反掌啊。但他似乎少考虑了一点，以朱元璋之精明，不可能不知道朱文正的言行，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这样的人呢？就在陈友谅向洪都进军的当天，收到这一消息的朱文正收起了他那套饮酒取乐的行头，对陈友谅露出了狰狞面目。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
历史本身很精彩，
历史本身很精彩，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全新的写史方式，流行的文化经典，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再现大明王朝热。明朝那些事儿，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2010年最新献礼，每晚11点，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是再现明朝历史，颠覆传统历史观念，说不尽的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2010年最新献礼，每晚11点，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